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4年11月23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VOA 卫视北京时间呢是每天的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紧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伊朗和世界大国之间的核谈判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那么达成伊朗核项目全面协议的关键期限即将到来。克里星期六在维也纳和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举行闭门会议之前发表以上讲话。施泰因迈尔说呢，谈判到了揭示真相的时刻。施泰因迈尔说，主要问题是伊朗是否准备结束其为研制核武器而进行的研究。那么为了缩小谈判分歧，克里星期六连续第二天会晤了伊朗外长扎里夫。一个跟伊朗核谈判代表团的密切的消息来源对法新社说，分歧仍然很大。这位消息人士说，达成协议的唯一可能是一个在基本框架基础上的协议，那么日后呢再填补协议的细节。由于最后期限星期一即将到来，官员们星期六一直在维也纳举行紧张的闭门会谈。在青年党枪手伏击了一辆巴士，打死从60名乘客中呢甄别出来的28名非穆斯林之后，肯尼亚北部的保安已经加强。星期天，在袭击一天过后，人们在乘坐巴士的时候都要经过安检。那辆驶往首都内罗毕的公交车是在肯尼亚和索马里边界附近呢，距离曼德拉镇大约50公里处呢被激进分子所劫持的。当地村民说，袭击者放走了一些索马里人，然后朝一些人的头部开枪。武装分子还企图开走公交车，但是车开进了沟里，他们就跑了。这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表示，袭击是报复肯尼亚安全部队最近对蒙巴萨清真寺的攻击。美国国防部星期六呼吁中国停止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呢所说的南沙群岛海域岛礁的大规模填海造地工程。据报道，国防部发言人杰弗瑞·普尔中校表示，中国正在中国所称的永暑礁填海，扩建为人工岛，岛上可容纳一条机场跑道，岛礁的东侧则建有码头，规模之大足以让运油轮和军舰停靠。普尔中校敦促中国停止填海活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南中国海岛礁或者是海域主权的争端，那么鼓励呢各方克制。英国《检视防卫周刊》近期公布的这个8月8号到11月14号所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呢，中国正在永暑礁修建一个长约3000米、宽200到300米的人工岛。那么报道说呢，这是中国过去1年到1年半内在南沙群岛海域的第4个填海工程，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那么中国此前已经在赤瓜礁、华阳礁和西南礁实施填海工程。台湾9合1地方选举进入倒数最后一周，台湾朝野在选前最后的周末纷纷在台北举行了大型的造势活动。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为呢党内的参选人在全台各地巡回开讲助选。那么这次的选战焦点之一，台北市长的选举是备受关注。国民党参与人连胜文一直陷于苦战，除了新北市长和桃园市长的选情之外呢，国民党在台中、台南和高雄市的选情都不容乐观。那么这项9合1选举是台湾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选举。那么除了6个主要城市的首长和市议员选举之外，还将选出13个县的县长以及县议员、乡镇市长和民意代表以及村里长，总共呢11130多名公职人员。继学联全学生会成员以及国泰空姐在内的多位港人陆续被拒入境中国内地之后，又有一位非学民思潮成员的学生义工星期六无法入境深圳，安检也未解释原因。据港媒报道，中四学生黄定华表示，他经落马洲口岸欲回乡探亲，过境时被带进房间45分钟，期间一名安检呢询问另一人黄定华有没有犯罪记录，听到中环两字，两名安检没有解释拒绝入境原因，但是呢为他拍照询问就读学校以及入境的目的，并在交还证件之时呢提醒这段时间不要回乡省亲。 那么学民思潮对这再有这个义工被拒入境呢感到不满，促请有关当局呢解释是否有黑名单及所持的理据。那么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表示，当局希望学生爱国但是不能入境，只会让香港年轻人对国家认同感每况愈下，香港政府呢将更会失去学生的支持还有信任。中国官员表示，中国西部人口稀少地区星期六傍晚发生地震，导致至少4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国地震测量局测定呢，那么这场地震是为里氏5.9级，震源深度14公里。地震距离四川省的康定县大约30公里。一些房屋倒塌，很多房屋呢受损。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报道说，塔公镇的42名小学生为了逃生发生踩踏而受伤，当局正在评估受灾的情况。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是党员。从1927年开始，他一直身处中共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直至1976年去世为止。在将近6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无数次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他亲自参与了所有的这些斗争。在他亲眼目睹周围无数的达官显要一个个在党内政治斗争风浪中丧失权力、丧失人身自由乃至丧失生命的同时，他自己却不仅可以屹立不倒，而且还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美誉。周恩来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的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揭示。
1969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间陋室里孤独凄惨地死去，死得无声无息。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名字写的是刘卫煌，职业一栏写着无业。就在一年前的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8届12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份报告不仅宣布了当时被称为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亡，而且为当时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这份报告的就是报告的起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总理周恩来。
文革的时候，毛泽东呢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是个什么态度？
开始毛呢并没有想把刘少奇啊，一开始啊，就像九大的时候就是那么样子给那个搞死，哎，一开始只是想把他接班人地位给拿下来。那么从第二号人物拿到第八号人物的时候，周那时候还都是要保留的，因为毛的时候也讲嘛，那刘邓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嘛。
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召开8届11中全会，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下滑到第八位。不过， 刘少奇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尽管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他死后也曾经制止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毛泽东在1966年8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在这期间，周恩来的确有保护刘少奇的言行。例如，周恩来在1967年初曾经告诫造反派说：“不要揪人，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终于毛泽东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所以呢，毛泽东开始在历史问题上来做这个刘案。一旦定成历史问题，定成一个叛徒的话，那就是敌我矛盾。只有这样子才能对党内外有一个那个交代，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随着毛下决心要抛弃这个刘的时候，周的态度那就变了。周呢，当时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这个呢，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呢，是在66年的这个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打倒彭罗、陆杨的时候呢，成立起来这么一个专门审查他们四个人。
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个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央专案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在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专门负责高级官员的案件处理，权力巨大，最鼎盛时期的工作人员达数千人。该机构于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解散。周恩来生前一直担任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并且兼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
那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最后把刘案给搞出来，直接是在江青的指导下，但是周参与，而且周是在江青的上面。江青把材料搞了之后，要到周那去，周最后也能认可。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青阳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写道：“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都是由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决定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司马青阳还引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的话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对毛要打倒的人，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林彪提交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我看的档案材料呢，是在刘案审查报告上送给中央的报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用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联名向毛林报告。周在这个里面呢，就称亲笔写的刘贼。这个给刘那时候戴了5顶帽子。
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做了一大篇批示，他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公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才能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青阳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透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冶平让我看了一个原属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既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作为中央专案委员会主任这个角色，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案子，他下的最后的这个批示，他起草这个东西，有没有落井投石之嫌？
刘呢，那时候本身已经落了难了，从国家这毛的接班人那已经成为那个阶下囚了，你还要用伪证啊来政治上宣判刘少奇的死刑，这个本身的话呢，我就是一种落井下石。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很多污点的话，他审理刘案最后代表中央做刘案的审查报告，而且亲笔写的那些话，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污点。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周恩来怎么看？
在王光美刚从启明监狱出来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很多情况不了解，因此呢，他的儿女们就是刘源呐、刘平平啊，写过一篇纪念他父亲的文章，就这篇文章里面，刘少奇的儿女写的，说王光美说：“总理你真好。”这是在前半期王光美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后半段王光美出来之后了解很多情况之后，对周的话呢，我听说意见就很大。那么90年代国内有一篇周恩来的电影，讲周恩来在文革，王铁成主演，王光美全家拒绝观看。
周恩来到底为什么没有对落难的刘少奇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其真实原因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刘少奇之死发生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周恩来呢，一直是在林彪之上，在党内的地位，在军中的地位也是如此。
对，
到了文革中间以后呢，林彪跃升为毛的接班人，
对，
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周成了他的下边的了。那个时候叫做林副统帅。周当时是怎么接受林彪作为自己的上司了？
周这个人的组织纪律观念呢非常强，党一旦定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他也会去那个照办的，那么做出什么决定呢，他会服从。所以呢，他在文革中，林一定确立接班之后，周十分注意跟他处理好跟他的关系。
1966年，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把林彪列在第二位。当时包括林彪在内，中共有五位副主席。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当时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周恩来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他还修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建立朱毛红军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连长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周在写报告的时候从来都是毛林并列，每天晚上写到半夜三更，而且呢多少年这么写了之后啊，从66年一直写到71年，结果林彪事件之后呢还有这么个小插曲，林彪已经摔飞了，周呢一晚上没睡觉啊，还是给那林彪这个给毛林写报告的时候啊，里面报告写的是毛，哎，信封上写呢毛主席林副主席，笔误，吓得一身那个冷汗的，然后专门把他的这个秘书叫季东给这个叫来说，你看看我这犯了这么一个错误呀，你以后你要替我来把关的。实际上信呢根本也没有送出去，但是呢你就从这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他已经都习惯了。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儿子陈光曾经回忆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四大金刚和叶群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和周恩来合作，这是他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林彪是这个中共打下红色江山的头号的功臣呢，哎，但是他建国以后呢，就闭门那个养病了。
嗯，
周呢，利用总理的这个之便的话呢，经常去看望啊，关照问候。周去看林彪去，这个林彪每次呢，都要把周送到大门口，哎，也是表示一种对周的这种那个尊重吧。林彪事件之后，从毛家湾超出不少周和林彪之间的信件和的照片，
嗯，
最后呢，都被这个汪东兴呢送给周，最后周一把火都给烧了。
在政治上，
对
周恩来和林彪曾经是盟友吗？
两个人一文一武，共同支持毛发动文革。那时候呢，江青的这个还没成气候。
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同属文革派，协助毛泽东斗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随后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情时有发生。1970年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临江两派激烈对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江青手下的张春桥发生争辩，林彪在会上没有点名的批评了张春桥，引发全会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毛泽东没料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因此被触怒。他后来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使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
在这个毛泽东和林彪发生矛盾这个过程中，周扮演了什么角色？
周呢，实际上是被夹在这个当中，被夹在这里，
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这两边。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周呢还试图的话呢和稀泥，但是毛呢，这个人他是这样子，不得罪人，一得罪人，得罪到底。开始是集中对陈伯达，陈伯达那时候最开始还要保留中央那个委员呢，后来是根本就是关到秦城监狱去了，然后从他转到荒芜叶利丘，敲山震虎，想逼林彪出来那个检讨。
但好像林彪并没有正式的做出检讨，对不对？
没正式。毛对林彪之所以非常那个恼火，之所以抓住荒芜叶利丘不放，就是因为林彪不检讨。林彪看得非常清楚，一旦检讨，事情就没完没了，就等于啊，你输了理了。实际上呢，林彪在这个庐山会议上呢，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在庐山会议上那个讲话，不指名的点张春桥，事先都跟毛打过招呼的。两个人在这个小会议室里面开会前，哎，结果呢？没想到林彪这么一讲话，在全会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哎，所有的人都说林副主席讲得好，包括的话呢，四方面军的人，这毛是非常看重的。许世友、陈锡联，在林彪讲话之后，都上去跟他去握手去。毛一看这么多人对着中央文革，所以那时候张春桥也好，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8月25号到毛那块儿去紧急求见毛啊，张瑶都下跪啊，大哭啊，据说把毛的那个裤腿都哭湿了都啊。周的本意的时候呢，希望毛林呢俩不要那个就是缓和下之后呢，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搞这个经济建设。但是呢，毛的时候的话呢，那已经决心要跟林彪要分道扬镳了。
1971年9月13日。一架中国的三叉戟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包括林彪、叶群夫妇、儿子林立果在内的八男一女全部丧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至此，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第二位接班人也被他亲手打倒了。
在林彪出事以后，周恩来对林彪的子女是怎么对待的？
林彪的子女呢，实际上就剩一个林豆豆、林立恒啊，林立果呢已经一块儿摔死了。对林立恒这个待遇上呢，前后是有一个这个变化。开始的时候呢，林立恒是住在玉泉山，而且呢，中央文件说他是立了功的。
对，
但是非常快的，把他就连审查。林立恒呢，最后压力大情况，最后呢，那也就讲了好多林彪说毛的黑话，这句话也我觉得也比较要害的话。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你想大家全知道吗？这个叶群呢指代谁，那都很清楚了。所以说，林立恒的这个处境就是大坏了。那么林立恒在这过程中呢，专门给毛写过信，要求跟毛面谈。毛把这封信呢就批给了周，所以周一见林立恒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你个小孩子家胡乱写什么呢，我都看不懂。你说那个林说毛的黑话，和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这种人，周看不懂，听不懂。他说他听不懂。
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坛发生了文革的另一重要事件，这就是一度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的复出，按照官方的说法，周恩来发挥了很大作用。周恩来真的发挥了很大作用吗？
并非如此，实际上恰恰相反呢，邓的复出是毛用邓来制衡周的一招棋。林彪事件之后呢，这个周的这个势力呢在上升，而且掌握实际权力，而毛身体又不行了。毛考虑的话呢，制衡周最好的就是邓。
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同时，他对刘邓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却网开一面。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在另外几个场合，毛泽东曾经几次指示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为日后重新启用邓埋下伏笔。周恩来对待被打倒的邓小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行事。1969年秋，邓小平被发落到江西，周恩来事先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他们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在回忆父亲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两层小楼，被称为将军楼。邓小平在一公里以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厂内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休息室。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亲自帮助邓小平的女儿和儿子上了大学。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1972年1月再次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于是周恩来于1972年12月18日要毛泽东的亲信季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是盟友呢，还是对手？
毛的如意算盘呢，是想用，最开始是想用邓来制衡周，进而呢，又想用邓来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的换马。这当然主要是在周这个病重之后了。但是实际上的情况的话呢，没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非常快的，周邓两个人呢，就成为一个盟友了。为什么成为盟友呢？我相信也跟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啊有关。因为林彪事件之后呢，那时候是江青这一派呢一派做大啊，那么周那时候在朝里面呢就他一个人。邓出来之后，虽然毛是想让这个邓来制衡那周，但是周呢也有意识地做了这个邓的 工作。譬如说，邓小平从江西回北京之后，第一次见周，到玉泉山去，周就跟他谈了关于张春桥的问题。张春桥是那个叛徒，主席不让查。这种话呢，按说以我对周的那个这个了解，周轻易不会讲这种话的。但是他要看准了人，他讲这话，等于这个话呢，也是跟呢这个邓啊是交心的话，也帮助邓来分析复出以后所面临的这种局面。当然，周和邓之所以结盟，也跟江青咄咄逼人有关，不断的对邓发难，哎，结果把邓呢也推到周的那个那一边去。
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
江青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就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个上纲上得非常高了。周这个人是，你让我检讨我就去检讨吧。所以毛一看最后也不想最后把周给彻底给那个整垮的，但是毛呢又想通过这个事情呢来敲打周，所以呢毛在选择邓来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有深意的。深意是什么？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邓，
要考验邓这个对自己的忠诚度，
对，对自己的忠诚度。第二，对周能不能下去手。最后呢，邓就讲了那一篇话嘛，总理啊，你这个人呐，这个别人呢跟主席呢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呢跟主席呢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遥，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
这警告他不要夺权，
警告他不要有非分之
想。
其实这个事情呢对周呢就很冤枉了。周的话呢一辈子他也没有想过要当一个第一号人物，但是毛始终对这个事情放心不下。但是这个话呢最后的话呢通过邓的嘴讲出来了，而且呢毛一直在观察着邓，邓是在政局扩大会议中最后一个发言的，毛在这过程中始终问王海荣，小平同志发言没有？还没有。又问发言没有？没有。最后听说小平同志发言了，邓发言了，毛是非常高兴，就等于呢在周邓之间呢打了一个楔子。
毛泽东得知邓小平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代也会发言的。于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邓小平发生了严重矛盾，使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结成了政治联盟。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他领导的中共南昌暴动中，朱德是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周和朱的关系是很好的，朱这个人呢是与世无争啊，而且他是这个资格很老，德高望重啊，周一般的讲也是很那个尊重他的，哎，这个周呢又是这个朱的这个革命这个引路人，哎，当年旅欧的时候呢，周这个介绍这个朱德和这个孙炳文，就是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入的党，所以周跟这个朱的关系是很，两个人相知是非常深的。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 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洋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
在会上唱主角的呢是林彪，林彪的话呢讲朱有野心，想当领袖，还有一个人跳唱的也非常高，陈毅。陈毅讲的朱德想黄袍加身，完全是子虚乌有嘛。朱德呢实际上建国以后啊就长期赋闲在家里面。
周恩来在这个批判会上是怎么表现的？
周那个时候也跟着批，周跟这个林彪、陈毅所不同的是把自己给摆进去了。
嗯，
嗨，我在历史上我就一直是反毛，反毛的话呢，你朱德历史上你错误也这个非常多，哎，你也是多次那个反过毛，哎，你是中央的常委里面的定时炸弹。
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这个话分量也很重，那个会场上简直是个乱七八糟，你就可以看到中共真正高层政治生活是个什么样，完全是个政治上非常的这个残酷。人性啊完全没有了。其实呢，周跟朱的私交是非常好的，两人相知是非常深的，但是在会上你要指着彼此怎么样讲，哎，你是中央常委里面的定时炸弹，
嗯，
你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共产党里面讲党性啊就没办法讲人性。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高压让大批党内元老不满，也深感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这种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在1967年2月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率先发难。
陈毅在这个大闹怀仁堂，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讲话讲的是最厉害的。陈毅讲到延安整风，影射林彪，而且呢提到延安整风涉及毛。延安整风的时候呢是他们这些人最拥护毛主席，刘、邓、彭、博啊，现在历史证明那个怎么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的，总理啊你就是挨整的呀。总理就不吭声。就事后张春桥和王丽两个人向毛去汇报，他们对了笔记之后向毛去汇报大闹怀仁堂过程。毛一开始听呢像听笑话似的，脸上还有笑容呢，但是王丽注意到，就是当陈毅讲到严整风的时候，毛的脸子变了。所以最后毛的话呢大怒啊，用江青的话讲叫发无产阶级之震怒啊。
嗯，
哎，就是说的话呢，你们的话还要翻严整风的案，你们把那个王明、把张国焘、把刘少奇都给那个请回来，哎，陈毅你当文革小组那个组长，林彪我跟林彪重新上山那个打游击去。
周恩来和陈毅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很深了。
两个人呢早在红军时期就共事，建国之后呢这个陈毅又是同在外交系统，是周恩来的这个左膀右臂。而呢陈毅的话呢是个性情中人啊，豪帅，哎，这个说话也幽默，因此呢周很喜欢他这个个性。我当时在周恩来研究组时候采访过一些周的一些老秘书啊，说在国务院的这些副总理里面就是陈毅跟周走动的近，陈毅经常是不请自来到这个西华厅就串门去了，招呼也不打，像别的人进这个西华厅啊还都事先要打一个招呼，陈毅就经常就是跺着步自己就过来了。就所以呢两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毛呢对整陈毅呢并不是像对贺龙、对刘少奇、对彭真在政治上非要把他们给他剪除的。毛那时候又缓和了，这不是1967年2月份吗？1967年5月1号的时候呢又让陈毅他们上那个天安门了，哎，要表示这个团结吧。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陈毅在中国外交部受到批判，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对陈毅既要批判又要保护，即一批二保。1967年5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特别安排陈毅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当时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保护陈毅的问题上也勇气十足。
毛自己说的就很那清楚，当面跟周讲，点名了，陈毅一到啊，你也就差不多了。
嗯，
所以在六七年夏的时候，周的话呢是为了保陈的话呢而苦战。周知道他跟陈毅之间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保陈毅就是保自己。因此呢，周甚至于讲出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要冲那个人民大会堂揪陈毅的时候，就外部那造反派这样，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你们要冲的话，从我身上踏过去。
与保陈毅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在贺龙问题上的立场可谓一波三折。在文革前，贺龙是负责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与林彪不和。贺龙在中共军中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但是在中共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却在林彪之下。文革之初，林彪在军中发起了打倒贺龙的风潮，毛泽东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对贺龙的印象一直不错，因为贺龙在历史上曾经帮过他的大忙。延安时代，毛泽东与王明为了中共党内的领导权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贺龙站在了毛的一边。贺龙也曾力排众议，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贺龙当年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毛一开始呢，还是希望贺龙跟林彪搞好关系，所以曾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这个要贺龙到林彪家去谈一次话。
也就是说，毛泽东开始的时候并不想真正的打倒贺龙，
对，
他是说如果你和林彪搞好关系的话，
呀，
我可以一起再用你。
对，结果两个人谈崩了。谈崩了之后的话呢，毛那时候就一个选择了。你是林彪还是贺龙？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1966年底，贺龙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周恩来建议贺龙夫妇搬到北京西郊，为中共领导人修建的别墅新六所去休息。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倒向了林彪。
贺龙的问题为什么会升级，和刘少奇的问题升级那是一样的情况，就当时形势所迫。在夺权之后，军队开始乱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毛的态度那就开始变了。当周看到这后来事情不简单的时候，他也开始保持这个距离了。
中国的官史普遍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周恩来主动的保护了贺龙，贺龙呢跑到这个中南海周恩来的西花厅去避难，周恩来呢把他主动的给藏到那个地方，避免他被冲击。这个事实是这样吗？
恰恰相反，这个贺龙到中南海西花厅去是不请自来，贺龙被造反派揪的是东躲西藏，在新六所也救不了，所以贺龙一看干脆回家算了，等着你们去救我去吧。结果他们两个人坐着车从新六所就是万寿路回到他们家，他们家是在反地路，这个过程中经过中南海，薛明说：“你看看，咱们当时到新六所也是总理让咱们去，咱们要是回家也给总理要底下打个招呼吧。”就这么着去了，所以说是不请自来呀。
嗯，
到了手里面之后，周当时不在家，周的秘书周家鼎在，马上跟周的报告。周一看，既然来了，那就在这住下来吧。所以在贺龙住下来这个过程中呢，在生活上，周主要是邓颖超。对贺龙夫妻是嘘寒问暖， 但是政治上绝不谈，
嗯，
任何话题。
但在后来的时候，周恩来把贺龙给送出去了。根据中国官史的说法，他是把他送出去了，送到西山去军队里边去保护起来了。这是事实吗？
对。林彪那时候呢，也给周去打电话去，让周交人。在这种情况下，周就代表中央和李富春一块儿找贺龙谈话，等于就是宣布对贺龙隔离审查。话说的比较委婉。我呀，送你到西山象鼻子沟去，那是军委前址。
嗯，
啊，送你到那儿去，休养一段时候，秋天的时候我接你回来。
嗯，
实际上啊，就把他给正式隔离了。开始的时候呢，周还曾经派过杨德中看过。贺龙呢，还真信周这句话，每天在西山那个前址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就看见通向山一条小路，只要上来一辆车呀。就看是不是总理啊
来接我的，
来接他来了。
嗯，
结果就到了这个秋天，也就是六七年的秋天，实际上呢，贺龙呢已经被正式立案审查。
1967年9月，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
审查报告就是周写的，
审查报告又是他写的。
对。
嗯，
因为呢，周的曾经兼任的话呢，这个贺龙的这个专审查组的组长。
周恩来还在贺龙的审查报告上写下了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周呢，对贺龙的问题呢，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时保中弃。开始是保的，后来弃了。那么这个同样的情况，他是看毛的脸色。
1969年6月9日，贺龙病逝。不到两年后，发生林彪事件。毛泽东说：“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听了，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当人们劝阻他不要出席时，他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呀。”他不仅亲自致悼词，而且据说向贺龙的遗像一连鞠躬七次，还哭着对薛明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
薛明对周恩来有没有什么评价？
这个呢，也跟王冠美情况那是一样。开始刚一出来呀，
嗯，
以为这就是林彪啊、四人帮啊迫害的。
嗯，
后来聊情况多了之后啊，知道周在这里面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呀。
嗯，
所以呢，薛明后来对周也是有非议的。薛明在这个文革之后啊，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一个讲话材料，就是讲他当年跟贺龙怎么样子被迫害的。
嗯。
流传的非常广，其中讲的什么呢？贺龙那时候连因为在山上啊，水上不去啊，连水都不够喝，他们只好接这个雨水喝。
嗯，
而且呢，吃饭的话呢，营养也严重不足，所以贺龙是个糖尿病人，吃不饱之后就到处就发颤，血压高，所以最后呢恶化，走走路就倒地下呕吐，结果在最后的时候，明明是严重的糖尿病人，还给他打血糖。这么样的死的，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
嗯，
哎，当时各个专案小组都定期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被审查的人思想、生活、这个身体情况。
也就是说，贺龙当时的惨景，周恩来应该是知道的，
不是所有，但是基本应该知道的。周在文革中啊，不是什么人都报。他首先要看毛的脸色，第二呢，他要看不得罪林彪，不得罪江青，在毛、林、江，甚至于包括康这几个人之间，哪一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找这个平衡点，他去保人去。如果得罪了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不吭声了。
对于毛泽东有意要保的人，周恩来会坚决贯彻执行。正如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所说的，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 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史料中还找不到一例毛泽东要打倒的人被周恩来保下来的事例。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陶铸、彭德怀、高岗、陈伯达等与周恩来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或遭到清洗迫害，或被打入冷宫，几乎无一幸免。唯有周恩来可以像毛泽东一样始终大权在握，全身而退。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看看白洁又教给大家什么有意思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别人问你约吗的时候怎么用美语回答。不约。 I don't want to go out with you. I don'twant to go out with you. I don't want to go out with you. 不约。 I asked out my crush in math class. 我约了我数学课上喜欢的男生。 What did he say? 他说什么？ He said he doesn't want to go out with me. 他说不约。 Friend zone. Friend zone. Stop right there. Friend zone. Friend zone, friend zone. 做朋友。Oh no! It sounds like you are stuck in the friend zone. 不会吧？看起来好像你们只会做朋友了。I hope I'm not stuck in the friend zone forever. 我希望我们不会一直只是朋友。I'm not feeling it. I'm not feeling it.I'm not feeling it. 没感觉。 Well, if he's not feeling it, you gotta keep it in the friend zone, or else it's gonna get kind of awkward. 如果他没感觉，你们只能做朋友，要不然会很奇怪的。好，请评论告诉我，你会对什么样的人说不约。What type of person would you put in the friend zone? No dates, 不约 friend zone. Okay, bye bye.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以上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主持人安华。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国义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1月23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进入倒数最后一个星期，朝野的蓝绿阵营在选前的这个超级周末都分别举行了大型的造势活动。今晚海峡论坛要带您掌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最新选情，并为您分析中国与韩国签署 FTA 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可能对台湾带来哪些冲击。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现在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看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关注伊朗核项目谈判。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伊朗和世界大国之间的核谈判仍然存在重大分歧，那达成伊朗核项目全面协议的关键期限呢马上就要到来。克里星期六在维也纳和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举行闭门会谈之前呢发表了以上的讲话。那么施泰因迈尔说，谈判到了揭示真相的时刻。施泰因迈尔说，主要问题是伊朗是否准备结束其为研制核武器而进行的研究。为了缩小谈判分歧，克里星期六连续第二天会晤了伊朗外长扎里夫。一个跟伊朗核谈判代表团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对法新社说，分歧仍然很大。这位消息人士说，达成协议的唯一可能是一个在基本框架基础上的协议，那么日后呢再填补协议的细节。由于最后期限星期一即将到来，官员们星期六一直在维也纳举行紧张的闭门会谈。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进入倒数最后一个星期，那么台湾的朝野在选前最后周末纷纷在台北举行了大型的造势活动。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为党内参选人在全台各地巡回开讲呢助选。这次的选战焦点之一，也就是台北市长的选举是备受关注。国民党参选人连胜文一直陷于苦战，那么除了新北市长和桃园市长的选情之外，那么国民党在台中、台南、高雄的选情呢都不容乐观。那么这项九合一选举除了6个主要城市的首长和市议员选举之外，还将选出13个县的县长，还有县议员、乡镇市长、民意代表以及村里长，总共11130位公职人员。据这个学联呢前学生会成员还有国泰空姐在内的多位港人陆续被拒入境中国内地之后，又有一位非学民思潮成员的学生义工星期六无法入境深圳，安检没有解释原因。据港媒报道，中四学生黄定华表示，他经落马洲口岸欲回乡探亲，过境的时呢被带进了房间45分钟，期间一位安检人员呢询问另一人黄定华有没有犯罪记录，那么听到了中环二字。两名安检没有解释拒绝入境的原因，但是呢给他拍了照，询问就读学校还有入境的目的，并在交还证件时提醒这段时间不要回乡探亲。学民思潮对再有义工被拒入境感到不满，促请当局呢解释是否有黑名单还有这个所持的理由。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表示，当局希望年轻学生爱国，但是又不能入境，只会让香港年轻人对国家认同感每况愈下，那么政府呢将会失去学生的支持还有信任。中国官员表示，中国西部人口稀少地区星期六傍晚发生地震，导致至少4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国地震测量局测定这场地震为里氏5.9级，震源深度14公里，地震距离四川省康定县大约30公里，那么一些房屋倒塌，很多房屋受损。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报道说，塔公镇42名小学学生为了逃生发生了踩踏而受伤，当局正在评估受灾情况。在青年党的枪手伏击了一辆巴士，打死从60名乘客中甄别出来的28名非穆斯林之后，肯尼亚北部的保安已经加强。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
台湾首都选战是否真的等于中华民国的保卫战？中韩即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台湾是否真的会变成小三？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2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即将在11月29号举行9合1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号称是台湾选举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地方选举。选举的范围包括6个直辖市的市长、市议员、县市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以及最基层的村里长。而根据台湾中选会提供的资料，总共要选出11130名地方公职人员。那么这样选举不难被视为是台湾总统马英九的第二期的期中考，更是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的风向标。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就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分析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最新选情、胜选的关键，还有在选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主题除了刚刚东宁所提到的我们要探讨九合一选举的这个最新情况之外呢，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也预备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所这个关心的中国大陆跟南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呢，那么台湾目前在未来的这个经济角色上要怎么样的抉择，这是我们在下半场为大家所准备的另外一个话题。那么同时呢，我也要在这边提醒这个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就是依据中华民国选罢法的规定，任何人在投票日的前10天开始呢，到投票截止之前，不可以以任何的方式发布任何有关于选举的民意调查资料，也不可以加以报道、散布、评论或引述。所以呢，稍后呢，我们也请嘉宾或者是之后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请不要在您的发言里面夹带任何跟民调数字或者民调情况有关的这个发言。那如果听众、观众朋友们有类似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就必须要把您的线路给切断，那么也请听众观众朋友们注意。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参加我们今晚节目讨论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治以及两岸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邓教授，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教授。邓教授欢迎您。
您好，各位观众好，还有这个建发，还有这博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海峡论坛的现场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当然这一次台湾九合一选举最令人瞩目的焦点就是台北市长的选战了。我们看到了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连胜文一家人昨天在造势晚会上都落泪了，有人说这打出了悲情牌。那么为什么在基本盘蓝大于绿又有执政优势的台北市，连胜文他会选得这么辛苦呢？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严教授。
是，我想这个可能有一些大环境的因素，还有个人选战策略，另外就是候选人这三个因素。所谓大环境，就是因为马英九总统在第二任期以后，他的执政的这种评价就一直很低，有所谓的13%的总统这样的问题哦。那这个多少都会影响到国民党这个选情，尤其有首都的这个选举。那就从选战策略来看，我们也看到在整个推展这个选战策略过程犯很多的这个失误啊，包括对于这个柯P哈做一些很多比较不实的这个攻击，包括像黄明化啦这些等等。那另外就是候选人的基本素质哈，他没有从政的经验啊，那所以很多人就在讲，如果说当时推的是丁守中的话，那可能这一次柯医师的这个选战就会很辛苦啊。所以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有大环境因素，另外就是有个人的这个 候选人这个因素，我想这应该是过去这个整个选举过程里面为什么连胜文一直民调上不来的理由。另外就是说连胜文的这个打法似乎也让这个所谓的阶级的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化，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他选战过程一些疏失。
好的，谢谢严教授的分析。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严教授提到了这个马总统这个民调一度跌到了只有13%。那我们看看马总统在这次选战中的角色好了。刚过去这个周末在台湾被称为是超级星期六、超级星期天当然大家都全力冲刺了。那马总统他本人也是从南跑到北，两天就跑了14个造势场合。不过我们就看到了有民众在他辅选的时候对他丢橘子抗议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不愿意跟他同台。你怎么看这次的选举？刚刚说到可能被很多人认为是对马总统的一次信任投票，您怎么看吗？
没有，刚刚这个建发兄讲的因素我都同意，但我想说很重要就是说这次比如说台北市两个市长候选都没有从政的经验，那柯P呢打这是这个无党籍的，所以这次如果说真的是讲蓝绿对抗，我觉得这个可能夸张了一些。如果柯P今天如果他是以民进党的身份是民进党推荐的话，那么可能今天的这个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够这个去复制了。那所以我觉得说这次至少一点就是说，可能特别是年轻人对这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反感呈现出来了。那至于说你讲到马总统这个因素，我承认就是说这个马总统是一个因素，可是如果放在台北市的话，恐怕我们要另外思考了，因为在台北市马总统在市长上面的这个政绩是很不错的，也是得到很多的支持。那么因此在这里面他如果在台北市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马政府或马总统他有他的影响力，所以看这个最后一天的这个就是游行，你看到很多蓝的出来了。那我想这次可能蓝很重视就是说不管连胜文是输还是赢，他要看说蓝的气势有没有完全的崩溃了。这一点我想是马总统从南到北跑的原因，是要维持蓝的气势，以求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能够反败为胜。
好的，对这2016年可能有一些指标性的作用。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了。我们这次刚刚看到除了台北市之外这次事实上国民党在台中市、台南和高雄也都陷入苦战，尤其是这个台中市原本是国民党执政的，如果被在野党拿下的话呢，很多人认为这个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板块将会出现一个剧烈的变化，甚至出现所谓的地方包围中央的一种效应对刚提到这个2016年的总统大选可能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您的分析是如何呢？林教授。
是，我想当然如果台中是民进党林佳龙能够胜出的话，那对于绿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多的好消息，我想绿营的票是会成长。那我想这个有一部分也跟就是马总统第二任期的这个执政确实有很多的被攻击的这个部分，多少会影响到这个2016年的这个提名过程。那但是我相信如果台中是输掉国民党输掉的话，我相信国民党内部马总统的这个马总统跟马主席的这个权力会更加巩固，结果他很可能会在用他原来的这些策略或用他的人，那也许会反而更跟这个民意有所脱节。所以我意思说2016年如果马总统还居一个主导位置的话，其实对国民党而言不见得是好事。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邓中坚的老师这次我们看观察这个九合一选战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华民国的这个议题。我们听到了昨天连胜文在他的造势晚会上是带领群众高喊中华民国万岁，那甚至还有蓝营喊出了这次的选战是中华民国跟台独的一个对决那么您怎么看包括了这个刚提到柯P就是这个台北市无党籍的这个候选人柯文哲，他昨天在他的公办政见会上也提到说他比喻说这个中华民国现在好像变成了金箍棒，有些人到北京去不是把它变小，那回到台湾的选举容易把它放大，甚至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你怎么看这一次的选战中双方阵营对于中华民国这个议题的操作呢？
因为现在就是在台至少在台北市选情里面还有相当多的比例没有表示意见，那么一向台北市是蓝大于绿， 那么大家考虑的因素，就尤其国民党这方面考虑的因素，就是说要把这个绿的票吹出来，因为最主要是不是蓝的票吹出来，
基本盘，
因为这个把这个基本盘在过去的历次民调看来都是蓝的票没有出来，嗯，所以当然要喊中华民国把特别是深蓝的票把它吹出来，所以这个是我想，一个非常重要因素，但也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说这次的选战终究是，如果从这个美国角度是其中选举，那么更重大的是两年之后的这个大选，那么国民党要确保就是说蓝营的力量没有丧失的太多，能够稳定下来，所以这是我觉得说是这个因素在这里面。
嗯，好的，感谢邓中坚教授。那么台湾这次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啊，那么有人说这是对马英九的信任投票，也有人说这是中华民国和台独的对决，更有人说这是两年之后刚提到这个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前哨战。那么究竟美国他是怎么观察这次选举呢？华盛顿跟北京怎么看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下面我们现在看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1月18号就台湾九合一选举举行研讨会，学者专家分析了他们对台湾选民情绪、候选人民调和竞选策略的观察，以及选举对台湾政情、2016年总统选举和两岸关系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这次选举是一个单纯的地方选举，由于候选人和马英九总统没有直接关系，议题也不是三月太阳花学运诉求的对象，因此选举结果难以做过多的解读。不过对美国和中国来说，他们对这个选举都有各自关注的目标。
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做他已经开始在做的事，那就是对他认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划定一些界限，或许这些界限是针对台湾目前的执政党，不过他主要还是针对台湾的政策。无论是谁执政，我认为习近平过去几个月来做的一些事就是在划定界限。美国的直接反应是要加强与在选举中兴起的政党的沟通。
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对中国而言，这次选举结束后才是紧张的开始，因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胜负表现将影响到他们对2016年总统和立委选举的布局，而中国仍然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民进党重返执政。
2016年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和立委选举，正受到中国的密切关注。他们强烈担忧民进党重返执政，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如何面对这个局面。所以真正有意思的是要从12月1号才会开始。
此外，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系教授陈永福以及布鲁金斯学院访问学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黄敏华都认为，台北市和台中市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观察指标，选举结果将影响到台湾政治板块的移动。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主管台湾事务官员康盛如也到场听取了讨论。
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讨论。我认为对美国一些和我一样对台湾有兴趣的人，他们会想要听这些关于台湾民主的细节，其微妙之处和民主的活力，无论他们是政府、国会人士，或是对台湾有兴趣的人。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将在11月29号举行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好的，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台湾选举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我刚刚您也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在台湾叫期中选举啊，那么这一次可以说是这个民主党大败啊，那么所以大家就，但是也有人说，就即便是这个民主党大败，也不代表说未来的两年在这个总统美国中总统选举的时候呢，共和党就有机会，因为目前共和党还看不到也有一个什么很明确的、很强力的一个人选出来，但是可以作为这个民主党执政的一个警讯啊。所以刚刚在这个新闻里头，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卜瑞哲说， 这一次这个地方选举其实未必跟两年以后的总统大选有很强烈的这个关联性，但是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或者是说给执政党一个警钟或者是一个警惕，您的看法如何？另外就是也不知道您在这个美国这段期间是不是感觉到这个美方对于台湾目前的这个政情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是不是也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我想确实如你想说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观察这个未来两年之后的一个发展。在美国来讲，你可以看到说，因为民主党这个败了，等于就是这个其中选举中的败了，所以这个看到奥巴马在这个移民问题上采取非常强硬的一个立场很鲜明的立场，那么使得共和党陷于一个苦思，不知道如何来破解这个问题。如果说他们在移民上面放很强硬，那么到两年后的选举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看今天在这个台湾的这个九合一的选举，如果真的国民党遭受到挫折了，可是在这个挫折当中让国民党理解到我该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支持，在这后面两年马总统能够采取非常强硬的一个措施或很强的一个这个作为的话，那也许在这个两年之后的这个选举当中可以获胜。同时现在也看起来，就是说当这个不像美国这个民主共和，至少现在两党都有蛮重要的这个候选人啊，蛮有这个支持力的候选人存在，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就是说这次如果看到在朱立伦市长在新北市的这样子的一个很高的支持度来讲的话，将来国民党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也未必是这个像这一次其中选举当中九合一选举当中这么的辛苦了。
嗯哼，是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关于刚刚东尼也提到这个台湾这个传统的政治板块，大家认为是北蓝南绿哦，但是这一次我们也发现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包括像是台北市的这个柯文哲现象，他这个以这个无党无派的这个身份出来，当然国民党是猛打他这一块，但是民进党好像也没有办法太出来表明这个他挺柯文哲，所以柯文哲好像这个第三势力的这个旗帜蛮鲜明的。另外就是大家也关心，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台北这个台中这两个地方，所以算是指标性的这个情况啊。那有人说，如果台北跟台中两个地方都失去的话，国民党这次算是惨败啊。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或者从台北，或者是整个台湾，从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慢慢的会改变传统的这种蓝跟绿的政治的这种板块的比例的变化呢？
是，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一次马总统、连胜他们最后在打这个中华民国牌，看得出来。他不是忧虑蓝的板块在消失，所以要打这个牌，要让蓝的回营。那所以这里面暴露的就是所谓的深蓝跟浅蓝，其实已经分路在走。
嗯，
那尤其对于年轻族群来讲，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蓝绿的问题，因为有关于中华民国的宪法也在运作，中华民国的体制在台湾运作，所以即便马英九指控这个民进党不是中华民国，但实际上很多年轻族群来讲，这没有意义，因为民党过去执政八年也是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基础上在运作，所以这个就没有那个力道。那这里面实际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所关心的反而是民生议题，好，包括像食安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所以这些所谓的这种高层次的这种统独，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尤其我们从过去民调来讲，维持现状还是居多数嘛，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打蓝绿很难打得下来，所以我看这个可能国民党也必须要去体认这样一个未来这样的发展，否则如果说马总统在超2016年的盘还是用这个方式下去，或者说他还是那么样坚持他自己的想法，因为过去大家对马总统的批评就是很没有弹性嘛，不够务实啊，包括像我们看他在处理王金平的这个党纪的案子例子就看得出来，他需要王金平，但是他现在要告王金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会让人家觉得，可能如果2016年他来操盘的话，可能连就算朱立伦是最有可能性，他可能都很难出现。
嗯哼，所以那简单就是再请教您一下，因此就是像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他曾经在这个造势场合当中说，如果这个。柯文哲当选的话，就台北市柯文哲当选的话，就等于中华民国就会 就会灭亡了或者完蛋了，这种说法已经没有起太大的发酵性。
这是稻草人嘛？这是假议题。柯文哲已经讲得很清楚，他的底线就中华民国啊，他已经公开讲了。
是，
那你还不相信他，那这个就是就没有意义了，这样的批评就没有意义。柯文哲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表达意见了，说中华民国是他的底线，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清楚的？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有两个这个台湾一级战区打来的听众哦，台北跟台中，我们先接这两个电话好了。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黄先生，
大家好。1999年的历史可留在台北重演。因为在台北市1999年，为什么会那个会一下子陈水扁会被打下来？在数千万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今年也是一样。这一次的选举也是一样，在选前一个礼拜，同样在选前一个礼拜发生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说，我希望选举的到了，大家双方都要成熟，不成熟选上的也没有意思。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下一位是台中，也是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一级战区哦。台中的姚先生，你怎么看这一次？你在台中观察台中的选情如何呢？姚先生，
稳中带进。这个纽约市不是啊，这个朱利安尼啊，23年的市长，他把那个纽约啊变作世界的这个大都会，然后我们台中啊。我们那个胡志强胡市长啊，他的政绩啊非常的这个居住，所以啊我是觉得啊那个政绩可以说明一切，好的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当然台湾南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观察的重点。这个高雄市的刘先生打电话进来，刘先生您好，请讲。
那个柯文哲啊，是个投机政客啦，啊，民进党也是一个投机的政党啦，他自己不提名人，啊，那个柯文哲明明是民进党胜利的，他又就说五等级想拉那个中间选民，所以说他和民进党都以人为考量，都没有骨气啦，国际笑话啦。那个，他民进党为什么不敢提他自己的人呢？还一个做民调，国际笑话嘛？那为什么高雄不民调呢？基隆也有无党籍的啊。所以说国民党搞选举搞不过他了，民进党是选举起家的啊，很笑死人啊。
谢谢高雄的刘先生来电。当然这一次啊，台湾是选举史上规模最大的地方选举，北京当然也是密切关注。我们想听听看中国大陆的听众对台湾的选举有什么样的看法。浙江的周先生您好，请说。周先生请大点声跟我们说。周先生您好，不晓得周先生是不是听不到我们呢，希望再跟我重新打回来。下一位是山西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讲。
好的，你好。我觉得那个台湾的选举啊还是没有那个创新，还是那个爬粉战术互相攻击，说他的祖宗把那个柯文哲家爷爷也不挖出来了，这样的选举割掉呀，对中华民族很大的损失。如果台湾真正的民主那一天，那么中国人不管是中国中华民族就是得利的那一天，台湾真正的民主还很远。我就说到这，谢谢。
好的，谢谢山西的高先生。还有一个新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请说。
主持人好。那个连胜文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促统派的名义主席啊，哈，那可否甚至喊着中华民国万岁？那这个跟中华民国相互矛盾嘛？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也说台湾是个主权的独立的国家，这只能说只是换一件衣服而已啊。现在国际上很多国家也在改国名，也是在改国旗，这只改件衣服，这个能算什么东西呢？这很奇怪。连胜文参加促统会的名会主席，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商关系、政商利益。哦，就像这个马英九，他让顶新做大，在台湾横行霸道， 连胜文的家族也获得鼎新的 TDR 的利益，而台湾每个人民都吃到鼎新的毒油。说连胜文代表两岸的特权权贵，就好像共产党的太子党一样，享受特权权贵国家资源。连胜文读书也享受特权，他的优卡说自己功劳，其实也不是自己功劳。
嗯，
而天天他的证件呢，他说要把流浪狗
送到云
南中南部去，自己没办法处理台北市的流浪狗吗？还蛮奇怪的。
嗯，谢谢。
他的言行都是挑拨的族群的仇恨。
嗯，
他现在把路改成金国路，那我干脆改成这个什么郝柏村路好了，增加更多的选票。
嗯，
他都是拿着统独的大旗在制造仇恨。好，谢谢。
嗯，谢谢新北市来电，陈先生来电啊，谢谢您。那么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邓老师除了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评论之外呢，刚才这个对岸观察台湾的选举，这个山西的高先生提到说没有什么创新嘛，打来打去还是回到这个刚刚提到挑拨族群啊，男女对决等等，或者说使用一些恶意抹黑对手的一些手法啊。当然原本大家很期待说这次台北市的选战，尤其是无党籍的出来选，能够有一场超越蓝绿的一场选战，但到目前为止您认为有没有所谓的第三势力出现，或者说这场选战能够展现出来台湾一种超越蓝绿的一种势力呢？
这次说一实在话，因为这个台北市两位候选人都不是有很长的从政经验啊，所以当然这个选战搭起来就两方都其实很辛苦，所以没有办法避免。在台湾的选举里面，刚刚那位大陆的朋友提到的这些问题啊，我想不会消失的，我们也不太可能期望仅仅是台北市的选举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其实看美国的选举其实也是这个互相的这个攻讦的很厉害。但是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选民他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想选民的眼睛是雪亮，如果我们看过去历次的选举，你可以看到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说民主之可贵在于说让公决让选民来决定，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好的，谢谢邓老师。那么也请这个在台北的研究发言教授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之外呢，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剩最后的时间也请您让我们给上半场做一个总结，谈谈您认为这次的台湾的选举整体的观察真的有可能说出现一种打破过去蓝绿，或者说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或者说更明确的是有第三势力的出现吗？您的观察和分析。
是，如果说这一次柯P能胜出的话，那他就拥有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行政资源，那他就有可能成为第三势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那如果他没办法胜出，第三势力还这个势力还在，但可能就会失去一个领导中心。但我相信啊，以台湾像目前这样的发展，因为我们整个在外交啦或者对外的这些都有受到很大的这个限制啊，我想可能大家会更多是往内求。也就是说台湾人的生活品质还文化教育等等这些，所以这些东西应该就是慢慢会超越这所谓的蓝绿的这个对立。我相信这个第三势力，尤其从过去这些这个洪仲丘的这个案子以来，我们看到很多第三势力的这种声音慢慢出来，所以我相信应该这会成为一股力量，也就是说在蓝绿之外的另外一股力量。
嗯，好的，谢谢严建法教授。这个上半场的话题，我们台湾的听众好像非常的踊跃，我们现在还有几位听众希望针对上半场来进行发言哦，我们是再多接几位好了。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说。高雄的王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今天试试看基隆的陈先生。基隆陈先生您好，请说。我们台湾的线路不晓得是不是出现问题大家打太多了吗？已经几线了。还有一位云林的听众，如果听得到可以请您发言吗？云林的听众您好，请讲。还有一位彰化的姚先生，彰化姚先生您好，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喂，彰化先生现在这次的关键呢，都在中台湾因为中台湾就是那个以彰化县是最中心就是说以目前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魏明谷的票最多，他是最多的。
好，中台湾是这个决战关键，就姚先生这样认为哦。高雄的王先生，我们重新接到您了，请您讲，请您发言。王先生你好，
嗯，报告一下高雄南部的选情哈。
是。
那我们高雄的话，虽然曾经经过那个气爆哈，还有现在目前的登革热哈，相还是可以稳操胜券，因为陈其他表现的在我们获得我们高雄市的认同。好，所以我想那个杨秋英只是用他的选票换钞票，阿国民党是钞票换选票。他自己台北呢，那个连胜文呢，那个柯文哲问他，你敢不敢在那个习近平面前讲中华民国呢？那他要资格讲中华民国万岁吗？好，谢谢各位。
好的，谢谢高雄的王先生哦。像大家都很关心台湾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当然海峡论坛的下个星期呢，我们将请两位来专家来为您分析这个到时候投票结果究竟有什么意义哦。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 VOA 卫视海峡论坛。好的，那么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先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请这个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稍微耐心等待，稍后在下半场我会带您讨论中韩签署了 FTA 自由贸易协定，究竟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6，我马上就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话题。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了倒数，蓝绿的选战打的是如火如荼。不过反观对岸的北京呢，就是借由在最近主办 APEC 之际，忙着和各国签署 FTA 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又以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对台湾造成最大的冲击。台湾的经济部长杜子君甚至还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哦，他说中国是台湾最好的生意伙伴，而韩国是台湾最大的竞争对手，中韩一旦牵手，台湾就变成了小三。那么台湾能不紧张吗？究竟中韩签署 FTA 对台湾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邓中坚教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目前力拼财经大国的一个整体战略布局是什么，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想这一年呢，我们看中国大陆它的外交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方面。从最早先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了亚信的高峰会议，包含了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领袖高峰会议，到 APEC 高峰会议，到 G20 的高峰会议。那么从再加上还有就是另外是这个李克强参加的这个 ASEAN 的这个会议啊，高峰会议。那从这一系列会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这个整体的布局，它将来布局就在亚洲了。以亚洲为主，所以它称为就是说一带一路嘛，就是说海上陆上的丝路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它还提出了很大量的这个资金来，包括成立了这个亚洲基础设施这个投资银行，包括它设置的这个丝路的这个基金，包含了这个许许多多将来他认为说要开发的，包括它的高铁外交。所以它的布局就是能够把亚洲地区从中国为主，经过了海上陆上到欧洲这一块，能够建立成为一个很密切的一个经济联系带。那么除此之外很重要，就是这里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又把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往前推进了一步。那么从这些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走向它的这个所谓财经大国的方向布局。刚刚您提到了这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当然不止，因为到了澳洲参加集团以后，澳洲也结束了这个 FTA 谈判。但我想不是这样，他这个跟签署是为了在这两个协定，其实中国大陆做了相当程度的让步，因为这签署包含的不只是服贸、货贸，还有投资，三合一一次完成。那我们现在跟中国大陆只完成了投资，服贸、货贸其实还在空中。那这一点上来是我们值得去担忧的。当然国内有很多人讲说，那我们就走向国际。事实上这个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包括蓝绿都心知肚明，我们如果没有通过这个要走向国际，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去忧虑，值得去思索问题。中国大陆他现在看到说我就照我的步骤走了，所以他就是跟韩国签了，就是跟澳洲签了，他不会在那边等待我们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这也是为什么郭台铭会来挺连胜文的原因，我觉得这是个蛮重要原因之一，
也反映这企业界的一个忧虑。
对，
好的，谢谢邓老师的分析。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教授，当然我们知道原本台湾是早先一步和对岸要签署这个已经签署这个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但是现在是失去了这个先机，反而让韩国抢先和中国先签署了这个 FTA 了。那么您认为在您的观察当中，台湾是不是真的像杜子君部长刚刚我们所说的，被韩国是横刀夺爱变成了小三？那么台湾从一开始的领先变落后，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林教授，
我想杜部长这个话如果是有一般教授或评论家讲没有意见，但是杜部长是公职人员，他是政府的代表，他应不应该来恐吓人民？也就是说你政府应该有个备案，假设这个 FTA 推不过，那我们要我们的生存的方式，但是他并没有去提这个，他反而用这个东西来威胁，我觉得不当。好，再者就算FTA 要推过台对台有利，可是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国民党一直在讲说最大的困难是学运、民进党还有这个立法院，但不要忘记立法院是国民党是最这个其次超过半数，所以这个部分他应该注意内部去处理，尤其对处理王金平立法院院长的事情，他现在对于这个高院已经驳回了这个党籍的这种的这个诉讼案，但是他国民党还是准备还在告，那所以你要期待王金平来协调，但你要告王金平，那这个都显然我看马总统对于这个服贸也不是很在意，所以这些因素都让人家觉得说，其实马总统只是把责任推给在野党，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负起真正责任，那所以在跟这个韩国的这个速度上当然慢了很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哦，这个现在目前韩国跟中国现在只是实质上审查过，他们还没签呢。而现在我们看到19号韩国的中央日报已经在批说这中国的很多货物已经大量流到全世界，已经在批这个中国货物的这个可能会入侵韩国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中韩之间的未来哈，其实还有一条还是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说把这种所谓的 FTA 就当作一个唯一的这个万灵丹呢，我觉得这也不切实际。
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回来请教这个邓老师，我们观察最近北京在这个 APEC 上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好像中国处处的想要跟这个美国来争夺未来整个经济制度建立的一个主导权哦。那么奥巴马政府这边有没有一些因应的方案呢？这个美中第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这个博弈现在目前是最新情况如何？那如果真的像杜部长讲的说，台湾已经被挤到旁边当小三的话，就台湾的地位来讲，它究竟是应该要想尽办法重新回到北京的怀抱，还是说干脆琵琶别抱，另外找这个美国来撑腰呢？您的分析。
我想我们必须要有个观念，今天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签了 FTA， 好像大家感觉到说我们受尽委屈，将会被宰制。这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对于所谓的自由贸易、全球自由贸易的体制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今天全球上实际上有一个世界贸易组织，再来有很多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大家对这自由贸易性怎么走其实都有一定的规范了。中国大陆现在继续深化所谓的这个市场经济的道路，深化改革，其实也是更跟世界融合在一起。一个更跟世界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治实体，它不可能为了你一个小小的台湾跟你签 FTA 之后来整治你，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只要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在全世界就没有信用了，那么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财经大国。这是我觉得我们必须理解的。我们现在怕跟大陆签 FTA， 怕在哪里？这自己把自己吓死了嘛。那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所以对美国来讲，他是乐观其成之外，其实美国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财经实力，可是美国有很强大的军力。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大家说我们财经要靠中国大陆，可能我们军事安全是靠美国。所以这是一个 balance。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看到 APEC 里面，我们台湾电视的报道可能不多，就是这个习近平跟奥巴马的这个他们的会晤塑造的这个气氛，因为各有所求嘛，所以塑造气氛就是一个新型大国关系。其实简单讲，从学者来讲就是 G2， 今天他们两个决定了
要平起平坐，
那么平起平坐决定了之后，就决定了今天国际间很多的大事。我们在台湾好，就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要是怎么办呢？这是我觉得我们思索了。刚建发兄提到了这个，我就觉得说制度是制度， 王金平的案件如果今天发生在美国，王金平早就被迫下台了。那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啊。那么今天在 FTA 没有办法通在台湾通过，有人服贸脱贸，其实大家恐惧谁在吓人，谁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觉得说今天不管是王金平或任何的一个立法委员，如果你认为说 FTA 确实很重要，对我们台湾发展至关紧要，那么你不要管有什么我跟马英九有什么关系呢，王金平跟马英九的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你今天签 FTA 对台湾好是全民的福利，你王金平把全民福利摆在哪里呢？这是我觉得我质疑的地方。今天我觉得说在台湾很多尤其是学生都是想小确幸，你想小确幸可能你就没有确幸了，你只有想大确幸你才有小确幸，所以这是我觉得说一个从一个大局从世界整体环境上来讲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把持住。谢谢。
好的，谢谢邓老师的分析。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才我们在上半场谈到了这个台湾的选战啊，事实上随着这个台湾选战进入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了在台北市这个一级战区哦，候选人连胜文也不断的在谈这个中韩 FTA 的话题，甚至包括我们看到昨天马总统他从南跑到北去站台辅选哦，他也不断的在提这个中韩 FTA 的事情哦，好像试图把这个选战跟这个选票拿来跟这个两岸关系的抉择，或者说拿来跟这个中韩签署 FTA 这个国际议题来做挂钩，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林教授？
这个两个层次的，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把这个民进党或者学生打成这个反自由贸易、反服贸，这是不对的，也不道德。如果学生跟民党反对的话，为什么他们还赞成说要有这个签署协议的这监督机制、监督条例？也就是说，基本上并不反。只是他反对的是黑箱的或不周延的配套不够的或者评估不够的这种自由贸易啊，所以这才是一个问题根本。那你行政单位执行不力，反过头来怪这个监督单位没有道理啊，所以钥匙是在执政者手里啊，所以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那第二个就是说，也不应该利用这个选举哈。来恐吓，来打击这个民心士气，因为实际上这是两回事啊。尤其总统应该站在一个全国的这个高度啊，不应该卷入这种，尤其是地方选举，又是这个跟这个完全不相干的这个议题啊。那如果说马总统真的很在意服贸的话，那应该要积极去做这个跟立法院进行好好的私下的这协商，而让这个服贸早点过。但并没有，而是在选举到的时候才又把这个口号的提出来啊，这个做来这个消费。那我认为说，这样对台湾的这个发展并不好。在更何况说，一个经济的发展，就像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说我们身体，你说心脏很重要，但是脚趾头如果受伤就不重要吗？脚趾头受伤也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这个运作。这些弱势团体一旦他们出了问题，他们的抗争。难道这个声音不应该被听进来吗？所以经济的运作应该是整体的考虑，一个民主机制就是让很多声音能反映出来，然后做从政者来做一个综合的这个协调，而不是只是顾着一方的这个利益，我觉得还是一个总体的考量。
好的，谢谢严教授分析，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还是继续请教严建发严教授，就是关于这个企业家目前就是表态，他在选前表态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一二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正是有许多企业家在最后一刻表态，所以可能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的结果。那这一次，刚刚这个东宁跟邓教授也都提到，像是这个郭台铭，他有提到了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选民。那么这个郭董甚至他觉得说，他也喊出了这个不要逼我离开台湾，刚刚这个东宁也提到过了。那不过好像这一次在台湾所引起的这个涟漪啊没有那么大，因为一方面来讲有些在这个有一些批评，就是说其实那这个一二年听了这些企业家的话，头可能做了一些选择，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几年过去了，其实台湾的经济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二方面就是说吸引投资也好，或者是归于返乡也好，就像您刚提到这个顶薪，结果可能是带来给台湾更不好的结果，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喊话好像感觉上没有一二年的力道那么强了。您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情况？
是，我想郭台铭先生因为他在大陆也很吃得开， 那过去跟马总统关系也很好，所以他出来哦，反而会让人家不大相信他讲的话。也许从经济角度看，他讲对了某些的现象，但因为他个人的身份，因为大家也知道，北京很希望服贸通过嘛，那所以他变成是在这节骨眼，尤其在这种政治敏感节骨眼，人家认为他可能是北京的代言人，所以反而他的声音不一定会被听进去，适得其反。所以我意思说，我们不要从经济角度看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场合，他又在选举场合讲这种话，所以他会被政治解读。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即便他心里想要讲的是一个真心话，反而他的结果是会让大家对这个议题更加害怕，更加反感，所以我认为是适得其反。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介发言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一下请教这个邓中坚邓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这个自由贸易对于台湾的重要性啊。那么这个马总统在这个下乡辅选的时候，也一再的提到了这个自由贸易啊、服贸啊、货贸啊，对于台湾未来的这个前途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么在台北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他也一直在提到这个 FTA 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一些喊话或者是这一些呼吁，好像都并没有在台湾引起这个很大的这个选民的反响啊。那么您觉得这个到底是以您来看，为什么如果说是台湾的民众真的像郭台铭董事长所说的，看经济的选民太少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因素，或者是我们的国际观不够宽广等等的，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想基本上如果我们看这次是因为地方选举，确实刚刚建发总讲这个是地方型的选举，所以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议题可能感受上不是那么的深刻。但是我想最近为什么马总统再提出来，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跟这个韩国已经就 FTA 完成协议的这个签署，然后这个已经确定了，就明年元月就会正式签署，然后再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律宪法程序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是十分忧虑的，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刚刚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生主要的学生份领袖们，其实他们对于所谓的服贸的内容，我想他们都是不懂的，甚至很多学生我也问过，他们的服贸都不懂，不懂然后来提出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至于刚刚建发生提到了这个监督条例，事实上民进党挡了好几次，就是不让他过。那学生提出来，我也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诠释，学生提出来其实就是要挡住啊，就是要让他不能够过。事实上我想说，很多的美国的学者专家都认为说，其实这些学生运动的主要领袖实际上是反资本主义、反自由化的。那么这不是我讲的，是听了他们的一个讲法，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忧虑的事情。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也还有一些听众观众，我想请教这些听众观众对这个不管是中韩签署 FTA 或者是对台湾九合一选举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先接听台北谢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谢先生您好，
喂，
你说。
喂，好，谢谢哈。我想请问 APEC 期间哈，北京有见到蓝天哈，那现在跟大陆签 FTA 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空污的问题哈？让外力介入大陆，让以免它空污恶化哈。然后王金平哈，他是官说还是关心，还是有实质影响力哈？那官司打输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被切割掉？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再接一位台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大家好啊。
你好。
那个中共啊，这个北韩啊，他不听话。啊，他就不理他了。那你台湾呢？两个政党呢？啊，又是民进党了，又是又是太阳花了。啊，你闹嘛，闹他不理你嘛。那闹了，最后你垮掉了以后，那再说嘛。你台湾的经济不强的啦，在国际上不强啦，你竞争力也没有了啦。你到时候全台湾人都当乞丐，也没地方要饭啦，就这么简单啦。
嗯。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李先生。我们节目的时间大家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我想把这时间留给两位来宾啊，尤其是谈一谈这个台湾啊，在面临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冲击，还有中韩签署 FTA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这样如何去思考自己的因应方案，还有两岸关系的下一步。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老师。
我想基本上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全球自由化或自由贸易型是一个趋势，不管哪个国家都这个很积极的在推动。我们今天台湾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我们怎么能够自外于全球的自由贸易的这个体系之外，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当我们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战略之后，我们才能继续去思考，再继续考虑说我们跟大陆之间关系是什么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不体认到今天全球自由化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一个潮流，用了很多的这个名词啊，去污蔑或去指责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无助于事。那么更重要就是在于说，怎么样让我们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能够借助这个不管是对岸或其他国家的这个力量来壮大我们自己，这才是我们所要求的。所以如果您问我这些事情，我觉得说在这大势之下，我们一定要参加亚太区域整合。那么中国大陆作为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我们绝对不能够切割跟它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做，这样才是我们的大确信。
嗯，好的，那很快请教邓老师，如果这次我们把拿来跟选举来讲的话，如果选举投票出来结果蓝绿之间的消长比较明显的话，对于接下来两岸朝野协商这个两岸监督条例的通过，会不会造成一些一定的影响？
其实我也不担心，因为大家都想到是市长，大家忘记我们还有议会。
嗯，
议会的监督其实也是很重要，这是民主政治上就是这样子啊。你不但有这个行政上，还有这个立法单位的这个监督，所以即令今天在这个选举当中国民党受到了挫折，不代表两年之后他就不能够真正在选举中获胜。
好的，谢谢老师。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最后的一分钟。
是，我想这个地方有一个我跟呼应这个邓教授的地方，就是说台湾因为是个小岛，对外开放这是一条必走的路，只是说这个开放的这个幅度、策略、做法，其实不同政党不同的做法，但千万不能把一边打成就是一个反开放的。那我想在野党的责任就是在监督嘛，那你执政党你就要去努力去做啊。尤其政治本来就是一条不容易的路，总是要一些使命感。这使命感就是说，你执政你一定要挨骂啊，你一定要把一些辛苦吞进去。那如果说有一些受伤或者一些弱势团体，做个政府必须要去关心。好，我觉得这个把市民如子这种哲学，即使在西方这种文化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啊。那我觉得说，像这次马总统在造势场合提到，看到这个国会收费站、国道收费站的这些跟他抗议，那些这些也就被打在地上，可是他还对着群众说警察加油。我相信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弱势团体或者说被压迫团体，他一定会心里头一定很愤恨的。所以我觉得当个总统的高度不应该介入这一种的这个对立，他应该要视民如子，即便这是一个很少数的一些人应该关心。我想如果秉持这一种的心情啊，你来协调，可能很多的案，这个很多的这个法案就很容易过关。所以我希望马总统可能要对这个问题要再细细的思考一下。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那么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和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也要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邓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我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将推出一整个小时的特别节目，为您深入分析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结果对台湾的政治版图以及两岸关系的走向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